最近读了一本书。
最近读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1995年闰八月》。
这本书叫做《1995年闰八月》。
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些关心台湾政局的人都读过这本书。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关心台湾政局的人都会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从去年八月出版以后，已经销行了30万本。
这本书自从去年八月出版以来，已经是卖了30万本。
在台湾给住在那里的人带来很大的震撼。
这本书给台湾和住在那里的人有很大的震撼。
这一本书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从95年到98年这三年之间，是中共最有可能用武力攻击台湾的一段时间。
这本书是讲到由1995年至1998年这三年的时间，是中共最有可能用武力来到征服这个台湾的。
虽然有许多的例证好像是危言耸听，
虽然有很多例证是危言耸听，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是正确的。
但是有个基本的观念是正确的，
就是人必须要居安思危。
但是人是有一个是基本的原则是对的，就是人要居安思危。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变动不断变动的时代，
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动的世代里面。
人为自己的利益这一种的斗争是不会止息的，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斗争是不会止息的。
在书里面作者引用圣经上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在书里面作者引用到耶稣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那时候的人又饮又喝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到把他们全都灭了。
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到将他们全部淹没了。
真正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人心里面的敌人。
真正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敌人，也是心里面的敌人。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美国这个社会。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美国的社会。
我们看到最大的威胁不再是苏联，不再是中共，不再是北韩，不再是伊拉克。
我们看到最大的这个威胁不是苏联，不是中共，不是这个伊拉克，
而是这个种族的纷争，道德的低落，
而是这个种族的种族纷争，道德的低落，
社会的风尚，人心的败坏，
社会的风尚和人心的败坏。
但你知道这一切的罪恶都出自于一个罪恶的根源，就是魔鬼撒旦。
我们都知道这些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罪恶的根源，就是魔鬼撒旦。
他一直要不断的做工来毁灭这一个以神立国的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他不断是要作工来到以这个以神立国的国家来做对。
所以人心才是真正的战场，
所以人心才是真正的战场。
上几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
上几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说到我们是神蒙慈爱的儿女，
神是蒙慈爱的儿女，
所以我们说话行事应当像光明的子女，
所以我们说话讲嘢都应该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应当把神圣洁的本性表彰出来，
我们将神应该将神的圣洁的本性表彰出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好不好，请我们大家都把圣经打开，翻到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我们要来读第十节到第十二十节。
让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至到二十节。
在新约274面，我来读。
在新约274页，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拉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放胆开讲，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这一段是保罗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一段是保罗最后一段重要的教训。
我们看到整本以弗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原来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已经就预备了一个独一的旨意。
原来未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之前，神就已经有一个独一的旨意，
就是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一个身体，
就是神要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教会，一个新的社会。
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是一个新的社会。
但是这个新的社会的来到建造不容易，
但是这个新的社会的来到的建造是不容易的，
因为魔鬼不会轻易的放弃，
因为魔鬼不会轻易的放弃，
他要继续在人的心里面做破坏的工作，
他会继续在人的心里面继续破坏工作。
魔鬼并不是没有能力，
魔鬼不是没有能力，
因为魔鬼曾经是天使，
因为魔鬼曾经是天使，
魔鬼的头叫做撒旦，
魔鬼的头叫撒旦，
叫做 Lucifer，
叫 Lucifer。
他曾经是天使长，
他曾经是天使长，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定了一个心意，要把人毁灭。
他定一个心意，要将人来毁灭。
第十二节这里讲，
第十二节这里讲到，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那些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哦，我们不要忘记，魔鬼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不要忘记魔鬼是非常厉害的。
怎么样厉害呢？
怎样厉害呢？
首先我们看到魔鬼是捆绑人的身体。
首先我们看到魔鬼是捆绑人的身体的。
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记载了一件事情。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讲到这件事情。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了十八年，她不能够直起她的腰来。
有一个女人是被鬼附着十八年，她不能够伸直条腰来。
表面上看来她是得了一个身体的疾病。
表面上看到她好像得到一个身体上面的疾病。
但是主耶稣说他是心灵受到魔鬼的撒旦的捆绑，
但是主耶稣基督所说他就是心灵受到撒旦的捆绑。
今天仍然有许多看起来是身体的疾病，但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撒旦的捆绑。
今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身体上面的病，其实就是心灵受到撒旦的捆绑。
越来越多的医生相信一个人会生病是因为这个人整个的系统里面出了问题。
有的医生都相信一个人生病其实是人一个整个人的系统里面出了毛病。
为什么会有酒瘾？
为什么会有这个酒瘾？
为什么会有毒瘾？
为什么会有毒瘾？
就是因为撒旦要破坏一个人的身体，
就是撒旦要破坏一个人的身体。
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情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吗？
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不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吗？
但是人还是照样的去做，因为这个人被撒旦捆绑。
但是我们这些人仍然都照样去做，就是因为我们被撒旦来捆绑。
撒旦不但是捆绑人的身体，撒旦也控制人的心。
撒旦不单止捆绑人的身体，也都控制人的心。
人的良心是非常脆弱的，
人的良心是非常脆弱的，
没有办法受到魔鬼的诱惑，
很容易受到这个魔鬼的诱惑。
犹大难道不知道出卖耶稣的后果吗？
犹大难道不知道出卖耶稣的后果吗？
但是那个三十两银子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但这三十两银子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诱惑。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这样的说，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他这样讲，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做这些事情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做这些事情有一个不好的后果，
我们也想到那个后果的可怕，
我们都想到后果的害怕。
但是一个人当他血气发作的时候，他的理智就不能够控制，
当佢哋泄气呢个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就唔能够控制啦。
理智丧失嘅时候，就是打开大门，请撒旦进来。
理智丧失嘅时候，就打开大门，让呢个撒旦入嚟。
撒旦进到人的心里面，控制人心嘅时候，这个人就做了滔天的大祸。
当撒旦呢个进入咗呢个人嘅心嚟控制佢心嘅时候，就做出呢个滔天嘅大祸。
撒旦不但是占据人的身体，控制人的心，撒旦会弄瞎人的心眼。
撒旦不单止系呢个控制人嘅心，进入人哋呢个心灵，亦都会整盲我哋只眼。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此等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哋讲到此等嘅人被撒旦弄害了眼睛。
撒旦很会用宗教来骗人。
撒旦很会用宗教来骗人。
一方面为得到各样的好处，所以去拜神求佛。
一旦是为了很多这个好处，所以就拜神求佛。
一方面又怕神的审判、神的惩罚，所以去施舍捐钱。
一方面又怕了神的惩罚，所以就施舍捐钱。
这就是撒旦利用偶像来占据人的心。
这些就是撒旦用偶像来占据人的心，
叫人的心眼被盖住了，分辨不清楚。
叫我们心眼被盖住，分辨不开。
明明是一个木头泥巴做的偶像，怎么能够保佑人呢？
明明是一个木头泥巴做的偶像，怎么可以保佑人呢？
乃是每一个偶像的后面有一个撒旦魔鬼在那里诱惑，在那里控制人，叫人的心眼被弄瞎了。
就是每一个这些这样的这个尼菩萨的公仔呢，后面有一个撒旦来控制人的心。
第四，撒旦也会装作成为光明的天使。
撒旦亦都会装作做呢个光明嘅天子。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那你说有一些的传道人，甚至是传道人，他们是撒旦魔鬼的假装。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嗰度讲到，有好多传道人都会系呢个撒旦嘅假装。
他们进到妇女当中，进到人当中骗财骗色，
进到呢个人同埋妇女当中嚟到骗财骗色，
他败坏这些真使徒的名声，
佢败坏呢真使徒嘅名声。
今天仍然有许多异端，有许多败类，
今日亦都有好多嘅异端同埋败类。
最近 Jim Baker 已经被释放了，
最近嘅 Jim Baker 系被释放，
要小心啊，
要小心。
非常的热心传道，
非常嘅热心传道，
觉得让人觉得他们有爱心。
让人哋觉得佢有爱心，
结果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
结果将人系引到灭亡嘅路上边。
撒旦魔鬼会装成光明的天使，
撒旦会装成一个光明嘅天子。
第五，撒旦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第五，撒旦要揾呢个可以吞食嘅人。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到，这个撒旦要装成这个敲叫的狮子一样来吞食人。
什么叫做吞吃人？
怎样什么叫吞食人呢？
那就是说撒旦要叫人跟他一起灭亡，
就是叫撒旦要叫人同他一起灭亡。
因为撒旦他晓得他的结局是无底坑，是硫磺火湖。
因为撒旦知道他的结局就是无底坑和这个硫磺的火焰，
但是他不甘心，他要把许多人的灵魂一起带到那里去。
但他不甘心，他希望能够将很多的灵魂一起带到那里去。
你知道永远的灭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你知道永远的灭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了这一件事情，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到这件事情。
你们记得那个财主他下到阴间去，
你知道那个财主落到去阴间去，
那个还不是讲到地狱，那是阴间。
那个都不是讲到地狱，是阴间。
他在阴间里面，在火焰当中极其的痛苦。
他在阴间火焰的当中极烈的受到痛苦。
所以他求拉撒路用指头沾一点水来量一量他的舌头。
所以他求这个拉撒路用这个指头来到点一点的水来到点他的口渴。
当一滴水也很好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痛苦。
当一滴水都好好的时候，就真的痛苦了。
什么是永恒？
什么是永恒呢？
永恒的痛苦有多久呢？
永恒的痛苦有多久呢？
有人这样做这样一个形容，
有人这样做个形容。
如果这整个地球上面所有的大海都填满了沙，
如果将地球上面所有的大海都填满了沙，
然后有一只鸟来，它把这个沙每一次衔起来一粒放在陆地上，
然后即系有一只鸟嚟，佢将每一粒沙都放喺陆地上面。
每一万年，这只鸟才飞来一次，衔一粒沙放在陆地上。
每一万年，呢一只鸟先嚟含一粒沙，将佢送到陆上做一次。
一直等到所有的沙通通都搬走了，这个在天上才过了一秒钟。
将呢啲沙完全系搬啊呢只鸟嚟，将啲沙完全搬晒啦，喺个天上面先喺天上先至系一秒钟。
这个叫做永恒。
呢个就系叫做永恒。
永恒的痛苦是非常痛苦，
永恒的痛苦是非常的痛苦。
圣经叫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小看魔鬼的能力。
圣经叫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魔鬼的能力。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布满了撒旦的陷阱，
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都布满了这个撒旦的陷阱。
他叫我们失败，叫我们羞辱神的名。
他叫我们失败，叫我们亏辱神的名。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与魔鬼作战，
我们根本没能力跟魔鬼作战。
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十节他说，
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十节这里讲到，
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才可以抵挡魔鬼的这个诡计。
神把一个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
神将全副军装赐咗俾我哋，
为了要装备我们与魔鬼作战，
为咗要装备我哋与魔鬼作战。
什么样的军装呢？
咩嘅军装呢？
这里说了六件，
呢度讲到六件，
五件是防御的，一件是攻击的。
五件系防御嘅，一件系攻击嘅。
我们来看一看，
我哋嚟睇一睇。
这里第一件，
第一件，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啦，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腰带是一个让你全身所有的东西在它该有的位置上的东西。
腰带是要在你全身体身上面要需要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
当你腰带很松，你的衣服松垮垮，你没有办法做事情的。
当你腰带如果松的时候，你衣服松了，你没办法做事情的。
罗马的军人他们这个腰带是用来绑他们这个胸甲护心镜。
这个罗马的兵呢，是用这个腰带来绑他的这个胸甲和护心镜。
这个腰带是用来挂他的宝剑。
腰带用来挂他的宝剑。
一个人要把他的腰带束紧了，他才会有力量。
一个人要将他腰带来都是勒紧，才能够是有能力。
当一个人他要休息的时候，他第一个拆掉的东西就是他的腰带。
一个人要休息的时候，第一件将他要拆开的就是他腰带。
所以他要作战，他最后一个穿上去的东西就是腰带。
如果作战的时候，最后要穿上去的就是他腰带。
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有一个班长很喜欢找学生的麻烦。
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有一个班长很喜欢找这个其他士兵的麻烦。
他常常喜欢检查看看这个学生穿的这个裤带有没有穿紧啊。
这个时时看看他，要看看这个学生的裤带有没有穿紧。
他就走过来，用那个手这样子往你腰带一插。
他走下来的时候，就将他手插到腰带里面。
如果他插得进去，就是你的腰带太松，你就要做伏地挺身了。
如果你插得下去的时候，你的腰带太松了，你就要做这个伏地起身。
有一次他插一个学员的腰带插得太松了。
有一次他插这个学员的这个腰带插得太松了。
你知道他怎么做？他罚那个学生把一个大石头放在他腰带里面放了一整天了。
所以他将罚这个学生将大石头放在这个腰带上面放了一天。
腰带太松就没有力气。
腰带如果太过松的时候就没有力气。
神要我们用真理当作腰带，这什么意思呢？
神要我们将真理当作腰带，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讲说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守住一个真理的原则。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一个真理的原则。
今天这个世界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没有真理，没有原则。
今天世界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没有这个真理，没有原则。
当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他自称是新民主党。
当希拉顿总统上台的时候，他声明说是一个新民主党，
他要把民主党的政纲推到最前线，
他将民主党的政纲要推到最前线。
去年大选整个共和党控制了议会，
整个共和党是控制了议会。
克林顿一夜之间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希拉顿一夜之间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也说要裁员，要减税，
他也要讲到裁员要减税。
所以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他偷偷的加入了共和党。
所以有人是这个怀疑他是偷偷加入了这个共和党。
人为什么会变来变去？
人为什么会变来变去呢？
因为没有真理的原则。
因为没有真理的原则。
不能够折扇固执，随波而动。
不能够是随波 而动的。
这种人不配做领袖的。
这种人是不配做领袖的。
因为他缺乏那个固定的那个中心点，不能够吸引人来跟随他。
他不能够这个是有这个固定的中心点来吸引人来跟随他。
没有凝聚力，所以不能够把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盘散沙。
他不是有一个民族集中力量，所以就不能够将人集中来而成为一盘散沙。
台湾的李总统。
台湾的李总统，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他说他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
他讲到他是一个多么的虔诚的基督徒。
他甚至准备要奉献做传道人。
他甚至要奉献做传道人。
但是当他当了总统，
但是当他当了总统，
为了选票，他可以去庙里面烧香拜佛。
为了要投这个选票的时候，他去到这个庙里面来烧香拜佛。
这叫做没有真理。
这个就叫做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的原则，整个社会就混乱。
如果没有真理的原则，这个社会就会混乱。
没有凝聚力，个人自行自己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民主力的时候，就会这个个人就是自行自私。
魔鬼用的方法是叫我们妥协。
魔鬼要的方法呢，就要我们妥协。
哎呀，无所谓了，何必那么样认真呢？
是无所谓了，不需要这么认真
了。偶尔撒一个 小谎，犯一点小罪，没有关系。
或者讲一些大话，犯一些小罪，没什么关系的。
反正主耶稣一定饶恕我。
反正主耶稣基督一定会饶恕我。我哋，
哎呀，你信教不要信得太迷啊！
你信教唔应该信得太过迷。
一天到晚往教堂跑，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天到晚都系到啊呢、这个教堂嚟到跑，你咩事都唔使做啦。
小心有一天你会变成跟吴牧师一样。
要小心，你有一日会变成好似吴牧师一样。
好好工程师不做，去做传道人啊！
好好工程师唔做，要做传道人。
今天为什么教会会变得这样世俗化？
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这个、世俗化呢？
因为教会一直跟世界妥协。
因为教会一直都是跟这个世界来妥协。
再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立场。
再没有这个真理，没有立场。
世界的人喜欢玩 bingo， 教会也来玩 bingo。
世界人喜欢玩这个 bingo， 人、这个教会也喜欢来玩这个 bingo。
看到 rock and roll concert 很吸引人，教会也办 rock and roll。
看到这个摇摆音乐的时候，教会也都是办这个摇摆音乐。
这样给人一种感觉，教会跟社会是完全一样。
这个就会被人感觉到、这个教会跟社会是一样的。
最后这个所传的这个福音就越来越偏差，变成一种社会福音。
所以继续来到的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就越来越偏差，成为这个是世界的这个福音。
我们必须持定真理。
我们必定要持定真理。
真理做我们的原则，做我们的带子来束腰。
真理做我们的原则，做我们这个带子来到是勒腰。
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
主耶稣讲到就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再讲多嘅事就讲多嘅时候就出于恶者噶。
第二件武器，真理告诉我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第二个武器就系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掩胸。
护心镜就是这个胸甲，用来保护我们的五腑六脏。
呢个护心镜就系呢个胸甲嚟到系保护我哋嘅五脏六腑。
当然最重要是保护我们的心。
但最重要就是保护我们的心。
罗马人他们这种护心镜这种胸甲是用铜做的。
罗马人的这种护心镜是用这个胸甲是用铜做的。
能够防备敌人刀剑的攻击。
是能够防备敌人的刀剑的攻击。
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在罗马书三章十一节的时候讲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按照神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
按照神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我们的义，我们的好，在神的面前好像破布一样。
我们的义，我们的好，好像在神面前，神的面前好像一个破布一样。
寇监督、寇世远，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
寇世远监督曾经做过一个见证。
他说他的母亲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他母亲未信主之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每天早晚都要烧香念经的。
每日早晚都要烧香念经的。
但他念的是什么经？
但他念的是什么经呢？
他念的是婆婆妈妈经。
他念的是婆婆妈妈经。
因为他在那里烧香，他在那里咒诅他的媳妇。
因为他烧香是咒诅他的媳妇。
他说他希望他的媳妇快点死掉。
他说他希望他媳妇快点死。
他祷告，他说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听他的话。
他祷告希望他可以，他的儿子可以听他的话。
这叫做婆婆妈妈经。
这些就叫做婆婆妈妈经了。
基督徒也有失脚的时候。
基督徒也有失脚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神并不喜悦，
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
有一次有一个下午我去看望一位弟兄，
有一个下午我去探望一个弟兄，
我知道他一定会在家，所以我就没有打电话就去了。
我知道他一定在家，所以我就没有打电话就去了。
结果敲了半天门没有人来开门，
结果是拍了半天门他都没有人来开门。
本来想那么过两天再来，
本来想想都是过两天才来啦。
但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你看这样冰天雪地我来看你啊。
但是自己想想今天冰天雪地我来探你，
我白跑一趟，我要让你知道这个我 很好啊，热忱啊，
所以我白行一次，所以我让你知道我非常之好，要让你知道的。
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我拉出一张纸来，上面写了牧师来看你啊。
没有这样的必要的，但是我就拿张纸写了就留了字条说牧师来探你，
就把它贴在门上，弄在门上，
就将它贴在门上面。
结果等了两天这个人都没有给我回应啊。
结果等了两天这个人都没有跟我回音，
真是不给面子，
所以真的不给面子。
又过两天我就再去，
又过了两天我就再去了。
结果你猜怎么样？
结果你看看你估下怎么样。
哎呀，我才发现原来前一次去根本找错房子了。
结果第一次去原来找错屋。
我说幸好那个条子是中文写的，那个邻居就丢掉了，也不知道。
幸好这个所写的是用中这个便条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可能这个屋主就将它抌了。
要得到人的称赞，这是一种骄傲的罪。
要得人的称赞是一种骄傲的罪，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们非常的小心，
我们要用神的公义来保守我们一个正直的心，
要用神的公义来保守我们一个正直的心。
没有义人，只有神是义的，
没有一个义人，只有神是义人。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二十二节说，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加给我们，因着神的义就加给信耶稣基督的人。
魔鬼叫我们心里面骄傲，
魔鬼叫我们心里面骄傲，
叫我们里面的自私显露出来，
叫我们里面的自私是显露出来。
那个时刻我们要想耶稣基督会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想想耶稣基督是会怎么办呢？
如果主在那个时刻他会怎么办，
如果主在那个时刻主会怎么办呢？
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用主耶稣的公义来保守我们的心。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公义来保守我们的心。
你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一个税吏跟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
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讲到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
法利赛人他在圣殿里面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
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自言自语的祷告，神啊，
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好像那一个罪吏一样，
我不是好像其他的人这个行这个奸淫，也都好像不是像这个税吏一样。
但是那个税吏他怎样的祷告，
但是这个税吏又怎样祷告呢？
他远远地站着，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他这个站在那里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他只是捶着自己的胸，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就在那里拍自己的心口，就说，神啊，求你开恩这个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法利赛人为义了。
结果这个税吏回去的时候，就耶稣说，这个税吏回去的时候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是有义，
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来代替他，
因为他承认接受他自己的罪来接受耶稣基督来代替他。
他虽然失去了体面，但是他却保全了他的心，
虽然他失去了体面，但是 却是他保存了他的心。
第三个武器，这里讲到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第三样宝嘅呢个武器就系要用平安嘅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你晓得罗马人他们这个军人穿的鞋子也是非常考究的。
你睇下呢个罗马人罗马嘅兵所着嘅鞋亦都非常之讲究嘅。
他们这个鞋的皮底要钉上一些铁钉。
他们的鞋的皮带要钉上一些铁钉，
好像这个打高尔夫球的鞋子下面一样，
好像打高尔夫球的鞋一样，
因为这样子能够站得很稳，
因为这样的时候就能够站得很稳，
打仗的时候就能够使出力气来，
打仗的时候就能够使出气力出来。
平安的福音是指的什么？
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
是指的与神和好的这个福音，
就是与神和好的这个福音。
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得救的起点。
与神和好就是我们得救的起点。
这是一个信仰的基础，
就是信仰的基础。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穿鞋，才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用这样的鞋，穿这种的鞋，才能够站得稳。
如果你我没有经验过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向人传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经验过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传给人的时候，那是什么呢？
魔鬼会用一种控告，一种威吓，来使我们不敢向人开口。
魔鬼会用这个恐吓和威吓，威吓给我们，使到我们不敢向人开口。
除非我们自己经验过了，我们就不敢向人讲。
除非我们自己经验过，我们就不敢向人讲。
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
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位姊妹的见证。
她说那天下午她开车开到一个斜坡上。
她有一天下午开车开到一个斜坡上面。
那个斜坡上整个都布满了冰。
这个斜坡上面都布满了冰。
前面几部车子既上不去又下不来，
前面的几部车上不到去也都落不到来。
他也感觉到他的车子不但没有上，要开始往下滑。
他觉得他的车好像不单止没向上，而好像向下滑。
有一对老夫妇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对老夫妇出现，
居然帮助他把车子推在路旁，
竟然的帮他将车推去路旁。
他下来向他们谢谢，转个身他们就不见了。
他这个就是下车来多谢他们，转个身就不见了他们了。
他去向人借电话，
他就向人借电话，
结果那家的人很热情地招待他，
结果这家人就很热情地招待他，
还请他吃东西，
还请他吃东西。
他说在那个寒冷的天气当中，我真的感觉到神差遣他的天使来帮助我。
他在那个寒冷的天气之下，他就感觉到神是差遣天使来帮助他。
本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却使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
本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却使到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这个平安的福音？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向别人讲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怎么向人家讲呢？
有的人说我不晓得怎么样传福音。
有的人说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传福音不是讲大道理，
传福音不是讲大道理，
传福音就是讲你自己的经验。
传福音是讲你自己的经验，
你的见证，
你的见证。
因为你讲知识，别人可以跟你辩论。
因为你讲知识，别人可以同你辩论。
但是你经验过的就是千真万确。
但是你经验过的就是千真万确。
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
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经验耶稣基督的平安做传福音这个信仰的基础。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平安做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基础。
你不用惧怕，
你 不需要惧怕，
你只要讲你自己的经验，
你只要讲你自己的经验，
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赐给你平安。
讲到耶稣基督怎么赐给你有平安，
第四个武器，
第四个武器
就是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就是拿着信德当作这个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藤牌就是一面盾牌，
这个藤牌就是一面的盾牌。
那么是用两层的木头做成的，
是用两层的木头做成的，
外面包了一层铁或者是皮，很厚的皮，
外面是包住了一层的铁或者是很厚的皮。
有一位罗马的将军曾经在他的传记里面写，
有位罗马的将军曾经在传记里面曾经这样写，
他说一场仗打过之后，我数了一下我这个盾牌上有多少箭，
我一场仗打完之后，我数下我这个盾牌上面有多少的箭，
他说居然有220根，
竟然有220根。
我不晓得是真是假，
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见呢，这个盾牌，这个盾牌真的有用。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盾牌真的有用。
他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把这个箭沾一点沥青。
他们有很多时候打仗的时候，将这些箭染一点沥青，
然后就点上火射出去，叫做火箭。
然后之后点着火来射出去，就叫做火箭。
这里形容魔鬼的攻击，就又凶又猛，好像火箭一样。
就呢度讲到，这个魔鬼的攻击又凶又猛，好似呢个火箭一样。
有一位弟兄，他刚信主就遇到车祸。
有位弟兄嘅刚信主就遇到车祸，
而且撞了几部车子，
而且仲撞咗几部车添。
头一部车子要他赔400块钱，
第一部车要佢赔400蚊。
过了两天，邻居又要他赔偿300块钱，因为撞了他的墙。
因为嗰两日佢个邻居又要佢嚟到赔钱，因为撞到佢嘅墙，佢赔300蚊。
又过了几天，又那个人又来要他赔偿3000块钱。
又过了几天，这个人又来到要他赔3000-2000元。
那个车子连1000块钱都不值，
这个车连1000元都不值。
魔鬼的攻击好厉害，
魔鬼攻击好厉害，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不久他太太又在雪地上摔到把他的手骨摔断，
又估不到他太太在雪地上一跌就将他手骨跌断了。
你说他还要不要信耶稣？
你问他他还要不要信耶稣？
别人看他信耶稣信得倒霉了，
别人就看到说你信耶稣信到倒霉了。
但是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
他结果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
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他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神掌管一切，他一定有一个美意在其中。
神掌管一切是要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的。
今天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多了，
今天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多了，
事情都差不多解决了，
事情都差不多解决了。
我看见我的弟兄他的信心变得更坚强，
我看到这位弟兄的信心变得更坚强，
爱主的心更热切，
他爱主的心更热切，
因为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考验，
因为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考验。
唯一能够抵挡魔鬼这个怀疑的火箭，就是我们信心的盾牌。
唯一能够抵挡这个魔鬼怀疑的火箭，就是我们信心的盾牌。
虽然撒旦能够制造一个恶劣的环境，
虽然撒旦可以制造一个恶劣的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仍然掌管一切。
但我们可以相信神仍然是掌管一切的，
他一定会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他一定会带我们出这个黑暗去进入光明。
第五个武器，这里讲到戴上救恩的头盔。
第五个武器就是讲到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这个头盔多半是铜做的，
这个头盔是很多时都是用铜做的，
里面有皮做的衬里，
里面有这个皮衬住，
那是用来保护一个人的头，
用来保护一个人的头。
那么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呢？
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呢？
这乃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邪恶的、错误的、软弱的、负面的、灰心的、绝望的这一些的思想。
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我们脱离这个一切的这个是绝望的、这个负面的、一切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魔鬼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
你看魔鬼是 有一个非常之厉害的武器，
就是控告我们的良心，
就是控告我们的良心。
魔鬼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魔鬼这个字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控告者，
就是控告者，
他昼夜的控告我们，
他昼夜的控告我们。
有时候他会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基督徒，你还不是一样犯罪，我看你一定没有得救。
你看你这个基督徒都是照样犯罪，我看你都没得救了。
有时候魔鬼说，哎呀，你看你半天都找不到工作，你一定是能力很差，所以没有人给你工作。
有时魔鬼也都可能会这样讲，看你找那么久工都找不到，你当然没什么能力 去找工了。
有时候魔鬼会说，哎呀，你看你又跟你太太吵架了，你们两个就是个性不合，我看你应当分开。
有时魔鬼又会这样攻击，说你经常跟你太太吵架，看你两个都是 不及的了，都是离婚了。
有时候魔鬼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呢，真是一个傻瓜，信了耶稣信的变成笨笨的，被人家占了便宜都不知道。
有时魔鬼又这样攻击，说你真是一个傻瓜，信耶稣信到懵了，被人家骗都不知道。
魔鬼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弱者，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
魔鬼要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弱者，是一个没希望的人。
但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他用非常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舍身这个流血为我们死，是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既然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对的事情而得到的，
既然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得到的，
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失去，
也都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失去。
我再讲一次，既然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事赚来的，也不会因为我们做错了事而失去。
我再讲一次，就是既然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对的事而得到的，所以我们做了什么错的事也都没什么理由会失去的。
所以一切的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这个人蒙恩与我们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人蒙恩是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没关系的，
是因为神爱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
是因为神爱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
最主要是我们有一颗心去接受，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心去接受。
主耶稣的救恩要保护我们脱离一切出于魔鬼的思想，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我们脱离一切这个来自魔鬼的思想。
我会犯罪，但是主耶稣的保险能力更大，
我会犯罪，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力更大。
虽然现在找不到工作，我相信耶稣已经为我预备。
虽然我现在找不到工作，但我相信耶稣基督会为我预备。
我虽然会发脾气，但是主一直不断地在改变我。
虽然我是会发脾气，但主不断地改变我。
我虽然吃了亏，但是我得到了主的称赞。
虽然我吃了亏，但我得到神的称赞。
所以你不必为过去忧伤。
所以你不必为过去来忧伤。
你也不必为这些失意的事情叹息。
你不应该，也都 不要为这些 失意的事来到叹息。
你要心里面确定，你得到的这个救恩能够救你脱离这一切。
你要心里面决定，你所信的这个救恩能够救你脱离这些一切。
要把握现在努力面前，
要把握现在努力面前。
第六件武器就是要拉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第六件的武器就是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这是唯一可以攻击的武器，
就是唯一可以攻击的武器。
圣经里面有五次讲到撒旦是试探人的，
圣经有很多里面讲到撒旦是会试探人的。
他总是叫我们跌倒，叫我们背叛神。
他总是叫我们跌倒背叛神。
你记得撒旦怎么来试探耶稣？
你记不记得撒旦怎么试探耶稣呢？
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
撒旦就来试探耶稣。
撒旦就来试探耶稣。
主耶稣怎么对付他？
主耶稣基督怎么对付他呢？
主耶稣是非常高明的剑手。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剑手。
他知道神的话是宝剑。
他知道神的话是宝剑。
所以他回答第一个试探，他说经上说，
所以他回答的第一个一句话就是经上说。
他回答第二个试探，他说经上又说。
他第二回答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又是这样说，经上说。
他回答第三个试探，他说撒旦退去吧，经上记着说。
第三次回答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就说撒旦离开吧，经上经常说。
都是圣经上的话，
都是圣经上面的话。
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
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
Charles Wendell 你们都晓得，有一次他在一个旅馆，
我们知道Chuck Swindoll 有一次在这个旅馆，
在一个电梯里面只有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人。
在这个电梯里面只有他和两个年轻的女人。
那两个年轻的女人很显然不正经，就向他卖弄风骚。
这两个女人就很不正经，跟他卖弄风骚。
他说那一个试探很厉害，主可以把他击倒。
他说这个试探很厉害，但主可以 将他击倒。
但是什么东西第一跑进他的脑海中呢？
他说什么事第一件事跑进他的脑海当中呢？
不是他可爱的太太，
不是他可爱的太太，
也不是他那些可爱的孩子，
不是他那些可爱的孩子，
也不是那个神学院教授的那个名誉头衔，
也都不是他，因为他在神学院做教授的名誉的衔头，
而是圣经上的话，
也是圣经上面的话，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这一句话就够了。
他说这个说话就够了。
这句话使他轻轻松松地走出这个电梯。
他这个说话就使他轻轻松松地走出这个电梯。
圣经不过是白纸黑字，
圣经只不过是白纸黑字。
如果你去读它，你不加上圣灵的运用，就没有力量。
如果你去读它，不加上圣灵的运用，就是没功用。
圣灵是借着圣经来感动人，
圣灵是藉着圣经来感动人。
当一个人受到感动，他就很有能力。
当一个人受到感动，就很有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魔鬼来的试探，
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魔鬼来的一切的试探。
这一些属灵的装备都非常的好，
这一些属灵的装备都非常之好。
但你要知道怎么去应用它。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应用它。
如果这个带子你有了，但是系不紧，没有用。
但如果这个带子你有了，但是勒不紧，就没用。
如果这个胸甲你穿不上，没有用。
如果这个胸甲你穿不上，也都没用。
鞋子松了，盾牌拉不起来，没有用。
这个鞋松了，这个盾牌拉不动，也都没用。
头盔戴不上，剑不会用，也没有用。
头盔戴不上，剑不会用，也都是没有用。
怎么去用它呢？
怎么用它们呢？
第十八节这里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第十八节这里 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就是运用属灵武器的秘诀。
这个就是运用属灵武器的秘诀。
只有你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运用这一切的武器。
只有你祷告的时候，才能够运用这些武器。
当撒旦要我们妥协，
当撒旦要我们妥协，
我们祷告神，求神让我们能够谨守原则。
我们 求神给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原则，
以真理对抗妥协，
以这个真理来对抗妥协。
当撒旦要我们骄傲，
当撒旦要我们骄傲，
我们向神认罪，求耶稣基督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
我们认罪，求耶稣基督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
以公义对抗骄傲，
以公义来对抗骄傲。
当撒旦要我们恐惧，
当撒旦要我们恐怕的时候，
我们祷告神，求神福音的大能能够让我们经验。
我们祷告求神，等我们经验到福音的大能。
以平安对抗恐惧，
以平安来对抗这个恐惧。
当撒旦要我们怀疑，
当撒旦要我们怀疑，
我们祷告赞美神掌管万有控制一切。
我们祷告赞美神，这个是掌管万有控制一切。
用信心对抗怀疑，
用信心来对抗怀疑。
当撒旦向我们控告，
当撒旦向我们控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感谢神，神拯救我们何等有功效。
我们祷告感谢神，神拯救我们何等有效。
以救恩对抗控告，
我们以救恩来 对抗控告。
当撒旦试探我们，
当撒旦试探我们，
我们要宣告神话语的能力，
我们要宣告神话语的能力。
用圣经来对抗试探，
我们用圣经来对抗试探。
若是你懂得运用祷告来穿这一切的军装，使用这一些的武器，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
当我们懂得怎么用祷告来穿我们的军装，来使用我们的武器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
盼望你们都能够每一天来练习，
但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每一天来到练习。
也许你早上你晚上能够拉出十分钟的时间，
你晚上能够拿出十分钟的时间，
你早上你晚上，
你早上晚上拿出二十分钟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把你的武器穿在身上，
把你的武器穿在你身上边，
来抵抗魔鬼的攻击，
来抵抗魔鬼的攻击。
如果你肯这样的做，
如果你肯这样做，
你就会体验到什么是神的能力，
你就会体验到什么是神的能力，
你就会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
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在这一个弯曲黑暗的时代中，
天父在这个弯曲黑暗的世代里面，
在这一个没有原则没有真理的时代中，
在一个没有原则没有真理的世代里面，
在这一个撒旦魔鬼掌权的时代中，
在一个撒旦魔鬼掌权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充满了陷阱充满了试探的时代中，
在这个充满了陷阱试探的世代里面，
这个没有信心都是怀疑的时代中，
在这个没有一个信心都是怀疑的时代里面，
这个人心满了骄傲的时代中，
这个人心满了骄傲的时代。
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
主啊，你求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
我们要学习用祷告来穿戴这一些你赐给我们的军装。
我们学习怎么用这个祷告来穿戴你这个军装，
使我们在征战的日子能够大大的得胜，
所以在我们这个征战的日子能够大大得胜。
让我们成为神你基督国度里面的一个精兵，
所以让我们成为你这个基督国度里面的精兵。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卷书以弗所书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主，我们感谢你藉着以弗所书这一课书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让你在教会里面这一个奇妙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这个奇妙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边，
好叫我们都成为你在这个末世的光盐，能够为你做见证，
能够使到我们在这个末世成为这个光盐，为你做见证。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吴牧师，
多谢牧师，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现在请我们唱诗第498首，
让我们现在一起唱诗第498首，
基督精兵，
基督精兵。
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这首诗，
我们请大家起立唱这首歌。 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
欢迎。
呢个林小姐系台湾嚟噶。
另外一位是陈纯志。
另外一位是陈纯志。
欢迎。
啊，呢位陈女士喺北京嚟噶。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
仲有冇第一次嚟到我哋当中嘅朋友？
好，我们有几点报告啊？
好，我哋有几点嘅报告。
这个礼拜六在北区的家庭有很多聚会。
这个礼拜六在北区的家庭有很多的聚会。
嘉南区有聚会，嘉利利西区、嘉利利东区都有聚会。
嘉南区同埋嘉利利西同埋嘉利利东都有聚会噶。
礼拜六上午有福乐团契，请弟兄姊妹跟年长的弟兄姊妹能够参加。
礼拜六上昼系有呢个福乐团契，希望呢个弟兄姊妹同埋呢个年长嘅弟兄姊妹去参加。
另外，这个礼拜五开始在。Camp Kerm 有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
这个礼拜五呢，在这个Camp Kerm 呢，就是有一个青少年的聚会。
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
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来祷告。
星期六晚上在教堂有校园团契的聚会，欢迎参加。
今个礼拜六晚呢，在这个夜晚黑呢，是有这个校园团契的聚会。
然后教会是定在4月2日举行敬礼，凡是愿意参加的，请跟吴牧师和史良传道联络。
教会定在4月2日呢有这个浸礼，如果是有意是这个是受浸的，请同这个吴牧师和梁传道来报名。
长执会昨天开会正式推荐两位弟兄，一个是张庭杰韩家荣弟兄，这个是这个执事候选人。
昨日嘅長執會咧，係正式提名張庭佳同埋呢個韓家容弟兄做呢個執事候選人。
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他們。
請大家喺禱告當中嚟紀念佢哋。
我們在三月底的同工會來做最後的決定。
我哋喺三月底嘅同工會做最後決定。
另外，最後一項就是關於集體買聖經七刀本的聖經，大概有八五折的折扣，請大家能夠踊跃购买。
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集体来购买这个圣经，能够是有八五折的，请大家一起报名。
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我们将余下时间交给吴牧师。
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各位一同起立。
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大家起立。
天父，我们相信你是慈悲怜悯的神。
天父，我们相信你是慈悲怜悯的神。
若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求主使我们心里有力量。
主要我们在软弱当中，求你使我们心里面有力量。
若是我们在需要做决定，主啊，求你清楚地指明前面的道路。
主要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求你亲自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
若是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疾病的，主啊，我们求你医治看顾。
虽然我们身体是有这个软弱，是有病的，是求你亲自的医治照顾。
我们当中有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也赐下合适的机会。
主啊，我们当中也都有找工作的弟兄姊妹，求你赐给他们有适合的机会。
主，我们当中也有人有家庭的困难，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解决。
主啊，我当中亦都有家庭的困难，求你系亲自帮助嚟到解决。
天父，我们相信你向我们所存的是施恩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
主啊，我哋相信你向我哋所存嘅施恩嘅意念，唔系降灾嘅意念。
因为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着他得救。
主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唔系要定人哋嘅罪，而系要因为佢而得救。
我们相信主，你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难。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难。
不但如此，我们求你加上你的平安跟祝福。
不但如此，我们求你加上这个你的平安和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
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
请坐，默祷后散会。